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非常的高兴来到我们当中。在今天早上的敬拜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恩膏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样一个聚会，好像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充满了神的灵，我们可以空空的来，可以满满的回去。好，我特别感谢寇长老还有我们教会的长子同工，容许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住的是罗米塔的 City， 我的教会就在罗米塔的 City 里面，我的教会是在 Nobon Avenue， 那是25420的一个号码。我看我们教室也是罗米塔，好像204048，好像20548，刚好有四个字是相同的。所以有很多的同质性，好像神的教会在罗密塔都特别的好，感谢主，感谢主。然后我今天是感谢卢长老，我上个礼拜五晚上到这个地方来，那跟卢长老住在一起让他很好的招待，也让他添增了很多的麻烦特别是我们聊到很多在早年在 Berkeley 的时候一起同工那段美好的日子，有太多太多在组里面可以聊的话题都讲不完。但是我们聊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心中一个很大的感受的是当我在 Berkeley 在幕后的时候，我受到卢长老非常大的帮忙跟带导照顾。那他在教会施工当中呢，他是教会的在那边的奉力长老，所以他经常带着饼干带着月饼每个人都发了一盒，大家都开开心心的。那我想说，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分这个是算是这个10两我是分享0两。那想说今天早上要讲到之前，那他也要就是要唱首诗歌。那这首诗歌歌名叫《求主拨开生命之饼》。那我就在讲到之前先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希望唱的比说的还好听一点。
感谢主。他说我没有，好像光阴没有在我身上动手脚。我们的师母很漂亮，但是我
他说叫我不要比他老，
我大他快要20岁，他30几岁来我们 Brooklyn 做很多事工，我学习你的厨艺，还教给印尼汉国语。好了，不要讲太多，一切都在心，交心为主。
没有，谢谢。
我在我们教会牧会的时候，我经常跟弟兄们讲一件事情，在没有讲到之前我也提到这件事情啊，这是我看到教会很多共同的一个现象啊，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每当我啊每一次在讲道当中到其他教会在讲道的时候，我大概都会提到这件事情，也许在我们当中提这件事情不是很恰当或是觉得不好，但是我仍然要说，洛克菲勒他一生当中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妈妈有三个约定，那这三个约定让洛克菲勒他一生当中过非常成功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他是很富裕的一个人，他小时候怎么跟他父母跟他妈妈做个约定，他妈妈告诫他从小时候就开始每一个礼拜天你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你要坐在第一排，这是妈妈跟他的约定。所以从此以后洛克菲勒他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他都坐在哪里？坐在第一排。第二件事情，他妈妈要他要遵守十一奉献。他一生当中当他的事业在最低谷的时候或在最高峰的时候，他永远记住守住他跟他妈妈的约定，十一奉献从来没有少过，只有多而已。第三件事情，他妈妈跟他约定要顺从教会长子的带领，要顺从教会牧师的领带带领，不要给牧师找麻烦。好像我在我们教会讲这件事情，大家都在笑。我说不，这不是我编的，这是真的。感谢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章的那个 PowerPoint 吗？啊，这边讲到说有一句话说，一定要把饭当药吃，千万不要把药当饭吃。那天天失眠，就会少活10年。那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当中谁没有吃过药的？可以请你举手吗？都没有吃过药的？没有，对不对？我想我们都这个年龄了，我们都吃了药。那我再问好了，我们当中每天吃药超过20年的，请你举手一下吗？超过20年的，是很少哦。OK， 那要再多一点是不是？那么超过30年的有没有？没有。哦，我们教会是个健康的教会，哈哈，感谢主。好，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的经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人子来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了更怎么样？更丰盛。人子来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跟他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如果跟他断了关系，没有连接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个没有用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15章6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人。那这个人他是一生当中，我们看这个人，他大概病了38年。他有没有每天吃药？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在等天使，他在等一个机会，他等一个传说中的奇迹，他在等天使从天上下来，来搅动一个池子的水。因为天使搅动池子的水的时候，第一个跳到池子里面的人都怎么样？就会好了。他在那边等，这是他。那么到底天使有没有来过？天使来过了。天使没有搅动那个池子的水，天使搅动过了，有没有人跳下去？有。根据我们等下面的圣经，我们知道是有的。但是他为什么在那里苦苦等候了38年？哦，你知道38年他没有得到快乐，没有尊严，没有平安，没有保护，没有怜悯，庇护和安息。弟兄姐妹，这就是很多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生命的写照。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我们来看第一章的这个经文好不好？哦，有了哈，我们一起念可以吗？好，请起来，来。这是以后到犹太人的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他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下一章，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柱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下一章，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接下来，对，这他比的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事。耶稣，好，谢谢。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的背景是，耶稣基督他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你知道犹太人当中一年有3趟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过节，一个是逾越节，然后过来就是要到我们说的这个祝棚节。那么在祝棚节以后就一个七七节，他们要到那里去。好，那耶稣他现在他上耶路撒冷要去过节。弟兄姐妹，你知道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或是平安的根基，或是平安的居所。在一个平安的地方过节，一定充满了很多的欢乐热闹。但是在平安跟欢乐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带我们去看一群被遗忘的可怜的人，他们没有平安，没有欢乐，守在毕士大的水池边，他们在那里等希望，等机会，等神迹，等有人在那里帮他们。他们一直就撑着撑着撑着，他们期望奇迹发生，而他们在奇迹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够跳到水里面去。有一个人他甚至已经等了38年，他已经撑了38年。那么这段经文的主要人物是耶稣和这位病了38年的病人。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带学生一起去看，所以可能是耶稣一个人去。我不认为耶稣他是偶然 到那个地方去看看。耶稣没有为那个他，耶稣我觉得是耶稣是特别为那个病了38年的人特别到那里去，他为了去碰这个人，所以耶稣在选择这么热闹的场景当中，他避开人群，他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叫羊门的地方。我想在读圣经当中，特别我们读到《使徒行传》3章，我们读到有的那个门，那个门有一个人也是瘫痪，在那里在等候别人来周济他。那个门叫什么门？美门，对不对？所以当彼得跟约翰他们下午要到圣殿里面来祷告的时候，他们看着彼得约翰定睛望他，他期望从彼得约翰当中来得到一些周济施舍，可是彼得跟他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的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彼得再蹲下去把他拉起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就怎么样，他就在圣殿当中，他行走着跳跃着来赞美神。弟兄姐妹，我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圣经没有办法每一天都记下来，但是我们看到有两个门，一个是羊门，第四大在那里，一个是美门，很多乞丐在那里等候别人的帮助他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耶稣今天呢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38年的这个病人他叫什么名字，当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他的姓跟名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可能泛指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那也可能是你，那也可能是我。所以虽然在地上手术边躺着，你看有多少人瞎眼的，然后他是什么瘸腿的，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血气枯干的许多许多病人。当时在描述这样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的时候，他不一定指的是他的病症。圣经在描写一件事情的时候，更重要的讲什么？讲到属灵的问题，讲到属灵征战的问题。很可能这个瞎这个38人患者，或是其他的人，在属灵的上面他怎么样？他瞎了眼睛。很可能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瘸腿了，他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他可能需要被不断的招呼他，不断的带他，不断的鼓励他，所以他才会来。也有可能就是在树林上一个这个血气枯干，如果没有让上帝的灵，让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他的生命当中，以及他的生命在某些功能上已经没有办法放行。弟兄姐妹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像我刚刚说的，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他就怎么样多结果子。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跟葡萄连在一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其实说，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牧会越久，我会越感受到，如果没有神的带领，若不是神的帮助，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跟怜悯，我没有办法这个地方来服侍神，我没有办法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能安安心心的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感谢神，他这个耶稣基督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他这个耶稣基督把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38人的病人他得了什么病，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瞎眼呢，还是瘸腿，还是血气枯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得了什么病，但是他病了什么38年了。但借着这段经文描述，我们可以对这位38人的病人有一些了解。怎么去了解？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不知道他年纪有多大，我们只知道他病了38年。 很可能不是一生下来就怎么样，就马上生病了。如果他是二十岁生病的话，那他病了三十八年，现在已经几岁了？如果他是二十岁开始生病，那他生病了三十八年，现在是几岁了？五十八岁了。也就是说，显然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他已经有了这个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旧约人物，一个旧约时代的人，但他从旧约一直等到哪里？等到新约，他在期盼那一位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他撑了三十八年，为什么用撑这个字？因为病了三十八年还能活得好好的，很不容易的。我们不知道他在病榻上是边境等了几年，我们只知道他病了三十八年，但是实际上他来到病榻的水池边，他已经等了几年，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理解已经有相当的时日。他能与耶稣对话，所以他不是个聋子，他不是什么哑巴，这么可以确认的，因为他可以跟耶稣基督对话，耶稣讲什么他听得到，他讲什么耶稣听得到，所以他不是聋子，他也不是个哑巴。他可以看到什么？他可以看到这个毕士大水池，这个水池，这个水有没有搅被搅动？所以他不是什么，他不是瞎子，他不是瞎子，他是一个能行动的瘫子，弟兄姐妹，一个能行动的瘫子。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的讲话是什么？就是一个算是个活死人吧。大概是让他可以这样描述这样一个三十八年的一个患者，他活着很辛苦，因为他说我正要去的时候，我正要去的时候，表示虽然不方便，但他还能有什么？有一点点的行动，所以我正要去的时候，他在把握每一次这个水动的时候，他正要去，每次讲到这个正要去，他就非常的失望。每次讲到正要去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很多怨恨。他得的病并不是个绝症，因为他已经三十八年了，已经病了三十八年了，他还活得好好的，所以他是个什么病？慢性病。所以他不是个绝症，但他渴望得着医治，所以他还在那里等候。显然他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失望，他也感觉到很无助。失望是因为他争不过别人，无助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不能争过别人，因为没有人帮助他，因为每个都要冲什么？冲第一，都要第一个冲下去的，没有人在那个时刻会帮忙他。除了冲下去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给他 offer 了另一条路可以走。他的生命空间非常的小，他的空间多大？只是一床褥子的大小。我们都知道褥子有多大，对不对？褥大概像个什么样？这个像个担架那个大小吧，就大概是像个担架的大小。所以人可以躺在上面，可被人家怎么样提着带着走。所以只是一床褥子大小，他一切的希望就是水动一下，哪怕是轻轻的动一下，那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但是水动越多次，他的失望也越大，因为总是有别人比他先下去的。所以他除了在身体上他很软弱以外，很显然的在心态上他有病。不但在他身体上有病，在他的心态上他也有病，甚至在灵性上他也有病。可能很可能是他的身心灵，他的全人都在病态当中。我刚刚讲过，耶稣他在过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应该很平安的欢乐地方，大家快都在过节，但耶稣到羊门，到毕士大来面对这一群无助的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医了三十八年的患者，其他那些瞎眼的、 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耶稣有没有医他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很可能耶稣基督见爱世上每一个人，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经济说什么，道子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人子来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了更怎么样，更丰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耶稣在那一回，我想也会医治他们。在属灵上，在灵性，在读经的积累上，我愿意这样 去相信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绝对不会。我们看到这个38人的患者，他被医治，他得痊愈，竟然不知道医他的是谁，他都连耶稣他都不认识。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得医治与他的信心无关，完全是耶稣白白的恩典来临到他。耶稣很客气找他，你知道在圣经当中耶稣可以找过几个人？除了这个人以外，你如果再念 往前面念，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意思说耶稣他不一定是不一定要去，但是他必须，他必须经过耶路啊撒玛利亚去见哪一个人，去见那个妇女，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跟他传福音。如果你在念圣经的印象，他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曾经搭船到一个地方去医治一个被鬼捆绑的一个人，格拉森，对不对？他到格拉森去，耶稣干嘛去格拉森？就为了他，为了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不管那是被鬼附着的，或是我们在读到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个撒该，那个税吏撒该的得救，都是耶稣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一位上一神的儿子，他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最有福分的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把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他的医治完全是主耶稣主动的医治，主耶稣主动的医治。有时候你得医治是因为你求告神，你祷告，你的问题解决了，但有时候耶稣会怎么样？会主动临到你的家，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会临到你的事业里面，会临到你的婚姻生活当中，会临到你的孩子身上。耶稣要让你看见他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主是何等大。那这就是耶稣他去这个毕士大的原因。耶稣知道有一个人等他30几年，这个人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就生病了，所以严格来说他是救人，我刚讲过的，却得以在新约时代碰到耶稣基督，也不但碰到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去碰他。有时候我们想要逃开神，有时候我们逃避侍奉，但如果耶稣要用你的话，你逃得掉吗？逃不掉的。就像先知约拿，神吩咐他要去哪里？要去尼尼微来宣讲悔改的道理。可是这个约拿怎么样？他不去了，他找了相反的方向。尼尼微在这边，在我这边，他是在那边，他跑到他是去，他有张远远的可以躲避耶和华，可没有想到在船上遇到什么大风浪，他被丢到海中，被什么吃掉了？被水吃了，被大鱼吃，对不对？然后约拿在大鱼当中做什么？他在里面祷告神。也许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以为是他离开神，他被丢在海中必死无疑，被大鱼吃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神用这种方式来拯救约拿？神把约拿放在那里，放在大鱼当中，就像神要拯救使徒保罗，他把使徒保罗放在哪里？放在监狱当中，在层层的保护里面， 在整个禁卫军的看管当中，就算你犹太要杀他，能杀得了吗？杀不了。有时候神的美意会让我们误解，有耶稣基督的好意，我们可能误解他，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醒悟过来，了解过来，神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他作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这么恩待我们。我想我们当中一定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一件事，为什么在生命当中这么环境里面给我们信息的环境，我们真的很抱怨，我们真的很埋怨神，我们为什么真的是临到我的身上。但你有没有想到，很多时候神用这种方式来拯救你，神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你，来经历他丰丰富富的恩典。多少时候神用不喜悦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主好像是在管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神在这种经历当中，他来拯救我们。就像保罗刚讲，就像约拿是这个样子，神在带领我们。因为耶和华向我们所留的心是什么？是慈爱的心。我们来看另外下一章的 PPT 那个 PowerPoint 好吗？好。那么在这段记载当中，耶稣对这位病人说了三句话。从这三句话，我们能看见耶稣医治这个病人的顺序是：先医治他的心，再医治他的身体，最后医治他的灵。心开始，然后身体，然后灵，身心灵的医治，耶稣做这类事情。下一章的那个好，那在这边讲到心的医治，你要痊愈吗？在圣经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不但肉体生病了，他的心病也不轻。心病通常怎么样？我们说心病有药可医吗？心病通常无药可医，但是耶稣要先医治了你的心病。耶稣基督是一位心医，圣经说耶稣看见他躺着。弟兄姐妹，耶稣看见他躺着，耶稣看见，而且知道。耶稣不但看见他躺着，也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就开始问他：“你要痊愈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看见，耶稣知道，耶稣主动介入这人的生命当中。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也许你会想说：“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多此一问吗？”但不是，这是一种心灵的重建。弟兄姐妹，一个病了38年的人，通常已经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在心理上也认同自己不可能再好起来。你有没有病到一个程度，以为自己再也不能好起来？有没有？你会有没有觉得说，我要带这个病，直到我进到棺材里面去，不可再好起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去年年底回到台湾，生了一场病。那回来的时候，如果我要上这个讲台的话，我根本就上不来。我的脚痛得很厉害，那时候又感冒，然后脚又痛。不瞒大家说，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小。我问神说：“神啊，难道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吗？难道都不能再上讲台了吗？”我曾经这样问过神，也曾经这样怀疑过，也曾经这样祷告到哭。但是我现在站在这边，好好可以上来，我感谢神。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很多病，我们病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没有希望了。 我们感觉好不了。在那种情境当中，在那种心情当中，我们会给自己加的很多的心情上的一些困惑跟负担而已。所以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觉得他自己不能再好起来，因为实在病得太久太久了。我在牧会这几十年，我看到教会当中许多的病人，最后失去活下去的一个勇气。所以你可想而知，病了38年，这种日子是什么？是生不如死，活着是一种折磨，活着是一种伤害，活着对他来讲是一种累赘，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这个人肉体虽然活着，但他的心可能已经彻底的绝望。他的肉体活着，可那心彻底的绝望，他已经死了。一个心生病的人，一个心生病的人，肉体不会好起来。所以在箴言才告诉我们说什么呀？喜乐的心是什么？哎，喜乐的心良药，喜乐的心是良药。当一个人生心生病的时候，他的肉体绝对不能好起来。耶稣深深知道他的病跟他的心是有关的，所以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要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自己做一个选择，自己做一个决定，要放弃还是要继续活着。他病了38年，每天接触的是一群跟他一样无助的病友，而他们共同的盼望是建构在一个虚幻的传说当中。这群人天天在必士大的水池边等待那个水洞，因为传说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来搅动那水，水洞之后水先下去，无论什么病都痊愈了。这位病人38年的病人，他的岁月就耗在漫长永无止境的等待当中，这是他生命的光景，多么无助，多么可怜。所以当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的问题，他没有正面来回答耶稣的问题，说：“我要痊愈，我渴望，拜托你来救我。”他没有这么讲。他说什么？耶稣问题引发他对自己、他对环境、对别人的埋怨。他说什么？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真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一直在数落，他看见他没有帮得不着帮助。所以从他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多么无奈、多么绝望、多么孤单无助。他的心正是许许多多的绝望跟苦毒，他的心存了许多的苦闷。耶稣一问是为了什么？唤起他求生的意志，让他把常年积压在心中的苦水都倒出来，就全部倒干净。所以耶稣没有说你叫闭嘴，你不要讲好不好？耶稣没有这么说，也让他讲，让他讲。我们再看第二章的这个 PowerPoint。第二章是讲到身体的医治，讲到身体的医治是起来哪里的褥子走吧。前面那一章是哪里的褥子走，那现在是加上什么？起来，起来。耶稣对他说：“起来，哪里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耶稣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同情他的处境，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来跟他同理心，来安慰他，来试着来疏解他的心情，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让他越讲越多。因为耶稣知道这个病人他怎么样，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好好诉苦的人，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觉得人人都对不起他，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受伤。所以三十八年来的委屈就是用7天7夜都讲不完。但耶稣有没有让他讲下去？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让他讲他心中的苦闷，耶稣没有让他讲更多。我们看下一章，耶稣不理会他的埋怨，自怜自爱的表述。耶稣带着命令，耶稣带着权柄的语气打断他的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哇！耶稣的意思是， 说那么多埋怨的话没有用，怪东怪西也没有用。现在你站起来，拿你的柱子离开这里。在这句话里面，耶稣要求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站起来，脚的力量；第二个是拿起柱子，手的力量；第三个是走吧，心动的力量。这三件事是他38年来他不曾做过的事情。耶稣要他用行动来证明他心中要权利这个决定，这比他埋怨，比他诉苦倒苦水更重要，不是吗？如果这段故事被拍成电影连续剧的话，演到这里观众会很好奇，到底这个变成38年的病人有没有站起来，有没有拿他的褥子起来走。连续剧大概要演到这就要停了，然后要你等到隔天才知道故事的发展。但是你告诉我们 说什么？所以说那人立刻痊愈了，立刻痊愈了，然后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弟兄姐妹，上帝医治的全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位在那最不可能站起的地方站起，叫我们在那最不可能做主的困难当中把事情做主，叫我们在那最软弱的地方刚强起来。我们曾经年轻过，也可能年轻失恋过，一次的失恋就让我们把我们打得支离破碎，哎，好久好久才能站起来。38年病人，耶稣要他马上要做这件事情。耶稣的话带着权柄，耶稣的话带着极大的力量到他的里面，把他整个38年来那种不可能做的事情一刹那之间砰就产生效果，起来走，拿起褥子开始往前走。没有力量的地方现在有力量了，站不起来的脚现在怎么样站得起来的，不能走了走，不能走了脚现在可以走了，他可以行动。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一定会怎么样？拍拍手，对不对？我相信在场那些那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看到耶稣医治这个38的病人，他的病友好起来，他们怎么样？拍拍手，对不对？啊，怎么拍拍手？你知道拍拍手你会怎么样？你在拍手的时候，你会愁眉苦脸吗？哇，他拍拍手就是你很开心。哇，你在赞美神的时候，我刚刚讲过，耶稣很可能不单单医治这个最需要被医治的38年的病人，连其他病人耶稣怎么样一病都给他们医治了。耶稣有没有这个权利？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感谢主。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超过38岁了，有什么事你38年来想做却没能做到的，现在就去做吧，不要再等。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已经建堂几年，像我在牧养的南南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在去年教会庆祝40周年，所以在2019年、2010年在读经当中，我们设定了这两年的教会的主题，共同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在转型中，在转型中，同苦、同荣、同乐，那是根据更多前书12:24的话来说的。在转型当中，同苦、同荣、同乐，教会生活当中不永远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我们看人的话，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侍奉。如果看人的话，我们知道自己不但站不起来，大家都受到打击。但是要我们去看人吗？是要我们去看他，去仰望他。为什么教会定那个在转型中同苦同荣同乐？因为教会不是在每天， 不是在维持。如果一个教会在维持当中，在每天他的一个存在当中的话，教会没有办法往前走。可在转型过程当中，有很多前景，有很多的 transformation， 有很多 becoming 在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转型，不是个勉强，需要去做出以前不曾做过，做一些以前不敢尝试做的事情。可弟兄姐妹怎么样？也不习惯那样子，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担心，很多的担忧。我永远记得法国的哲学叫沙特，他说什么？他说为什么要把人类称为 human being？为什么要叫人家叫 human being？ 为什么这个 be 要加 ing？ 为什么不把人类的这个 be 动词用成 human am I am？ Human is he is she is human are you are？ 为什么要用 human being？ 沙特说，因为人是活着的人，他正经常在前进。他经常在 transformation， 他经常在 becoming， 他不断在改变，不断在更新，不断在扩大，他不能永远站在那个地方。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是同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整个心境，整个里面的这些细胞，整个这个血的行动里面，整个人这个人跟昨天的你有没有完全一样？已经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差别在哪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差别在于，基督徒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我们才有力量去做事情。如果不是充满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经常会回到哪里？回到血气里面来处理事情。而一旦用血气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落在很多的打击当中，这是一个属灵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必须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个末后时代来等候主的再来。如果不是属灵征战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今天的经序说什么，盗贼来无非要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到底是什么？难道耶稣基督人子跟盗贼是跟那个强盗这个盗贼是这样对比的吗？不是。耶稣这个好的牧羊人，好的牧羊人难道是跟那个盗贼在一起的吗？不是。甚至告诉我们说，那个盗贼来是谁？撒旦。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是要偷窃，要在教会当中偷窃人，要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要杀害。要毁坏，让神的家怎么样处在可怜兮兮当中，所以要依靠圣灵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已经超过了38岁，有什么你38年来想做却没有做的，现在就去做吧，不要再等。如果你已经超过38岁，就是已经76岁以后了，有什么梦想是你还没有达成的，好消息是什么？你还有时间去圆梦，对不对？你还有时间。如果你还不到38岁，有什么事显示你想突破而是却屡屡失败的，你需要在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带领，你需要在神面前来祷告神，神要帮助我。我的生命里面，我不要像那个38人的这个病人一样，如果我还没有到38岁，我心中充满了很多的期望，很多的理想，很多的盼望，但是我知道我靠我自己做不来，我需要神的帮忙，神帮助我吧，神给我力量吧，让我从今天开始完全归向你，让我转向你，与你和好，让我尊你为大。所以我们这样祷告神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跟他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的意思是说，光叹息，躲在角落里默默哭泣没有用，羡慕别人，觉得别人的运气比你更好，没有用；责怪别人，觉得样样不如别人，没有用。上帝的儿女不应该有这样的情怀。上帝的儿女要在自己的软弱上来看见上帝的大能，要在自己的软弱上来看见上帝的大能。你要拿起你的褥子来，你要离开你的褥子， 你要扛起你的肚子往前走，不要待在你的肚子上面，不要躺在肚子上面，你要靠着上帝的大能来克服自己的限制。那个肚子是什么？你的经济负担、你的事业负担、你的家庭负担、你儿女的需要，一切一切，包括你的健康都在那里面，那是你的肚子，那是要拿起来，是要自己去面对的，是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耶稣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才有这个能力，才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你，来开启你的心，就在开启你的灵，来看见这个褥子我能承担得起。因为神经常会用一个褥子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壮大我们自己，来刚强我们自己，来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因为依靠它可以刚强起来。褥子不完全是坏的，看你站在什么位置去看它，耶稣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褥子，有自己的包袱，有自己的挑战，有自己的软弱，自己摆脱不了的问题，自己斩断不了的过去，但是你要呼求耶稣，呼求他的帮助，呼求他的带领，不要自己硬撑了。我们来看下一章，第三是你的医治。你已经全力的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得更加厉害。所以这个圣经到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那表示这个人他怎么样，他已经真的拿着他的路走，对不对？他走到哪里去了？他走到殿里去了，他不是先回家，他不是先去找他的朋友，他去哪里？他到圣殿里面去。哇，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得更加厉害。所以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觉得是耶稣。所以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跳到十四节来结束了。约伯的作者说，耶稣在殿里遇到这个人，可见这个人是什么？他是个犹太人，因为是个犹太人，他才会进到犹太的殿里面去。这个人没有回家，他在圣殿里做什么？我想他在圣殿里可能做两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到圣殿向上帝献赎罪祭以感恩祭，为了过去的罪，为了38年的病得医治，他求上帝赦免他，也求上帝将来引导他，并向上帝献上感恩。我想这是第一个他要到圣殿去的原因。第二个，他可能去给祭司来查看他的病是不是完全好。在犹太人社会当中，当我们说你病得很厉害，或当我们什么被是麻风病人，谁来鉴定你的病好没有？不是医生，是谁？是祭司。要是给祭司查看，所以他到店里面去来确认，来 confirm 他的病完全好。圣经说耶稣在店里遇见他，耶稣在圣殿外面遇见他，在阳门遇见他，耶稣在圣殿里面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得更加厉害。这就表示这个人的病是什么？病就是跟什么有关？跟他的罪有关。所以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病得更厉害，因为他所犯的罪跟他的罪有关。耶稣一方面要他彻底的悔改，一方面耶稣要他脱离病的根源罪，不要再犯罪。约福音记载两次说这句话，第五章14节是第一次他对38人的患者说的，第二次是在第八章的11节，也是针对一个犯罪的妇女被带到人群当中，准备要用枝子把她打死。后来耶稣他蹲下来在地上写字，站起来，对不对？耶稣在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要先用什么就是打他，对不对？后来大家的石头都丢下去，都离开了，最后剩下耶稣跟那个妇女。耶稣跟他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犯。在约福音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这多么语重心长的话，因为这会让人灵性堕落。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事情不顺的时候，因为我们应该仰望主的医治，求主带领我们，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求主光照我们，看看这次生病或不顺利啊，这属灵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了神？因为犯罪所产生的后果，比任何病痛所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所以过圣洁的生活，乃是我们保守我们的啊保全心身灵的啊健康的一个秘诀。所以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造得更加厉害。”这是你的医治，也就是说，亲信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是亲信的人？就心中没有苦毒，心中没有杂念，心中没有怀恨的人，心中没有弯曲的人，这人才能经历神的平安。我们看最后一章，最后一首歌，他是主，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这首歌该首吧，对不对？我们要不要来唱？一起来唱做结束好不好？好，我们要不要帮我们申请一下我们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圣诗里面是哪一首。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之主。我们唱两句吧。起来，拿你的柱子走吧。主，他们真是带着我们的负担，带着我们的使命，带着主你所交给我们的神圣的任务，我们去达成，去完成，让神得着荣耀。我们求你祝福基督之家第四家所有弟兄姐妹，扩张了以及所有的长子同工，在你面前蒙神大大的祝福，看见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来彰显出来。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当中大大的改造，主要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受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